用这堂课来跟各位来复习一下这个修习止观坐禅法要的内容啊。那我们首先来还是跟各位来说明一下这个止跟观的这个基本定义。那各位请先翻到讲义的第三面，我们来看到这个止的定义。我们学这个整个止观啊，那我们刚刚也讲得很玄啊，很深啊，止观不二，那那个是圣人的境界啊。那么那虽然说止观不二，但是你对止观基本定义要知道，这个时候才有办法谈到止观不二。谈到止观不二的时候才不会混乱，才不会有的人说我念佛念的这个心很静就是止，念的佛号清楚分明就是观。古德这么讲跟你的这个体会那是不同的境界。古人讲那个是一心三观的，其实一心三观的境界当中的绝照，那么举而常照，那么这个就是观，那么照而常举这个是止，那个是一心三观的境界啊，不是我们现在一般人所想的境界，所想的那个情况。所以对止跟观的基本定义我们要很清楚啊。那么什么是止的定义呢？我们看第三言，他说啊，以善缘心，心一净性，诸三摩地悉皆设为色莫他品。善缘心就是说，这个修止的话，你这个所缘境要很清楚，而且这个所缘境必须是好的。比如说念佛，念佛当中佛号的这个声音，很清楚，这佛号的声音就是我的所缘境，不像有的人一边念佛一边在想那佛那个字的形象啊，不是的，那个都是打闲岔。念阿弥陀佛的佛号的时候，就是专心的听，心念口诵耳听，听这个佛号的声音，听心中这个佛号的声音。那这个在修止的时候，所缘境要很清楚，而且这个所缘境必须是善的。所谓善，就是说这个所缘境它不会让你起贪嗔痴的念头。不是说我今天看电视啊，看电视我很专注啊，那这个叫善所缘境吗？不是，那个是跟那些贪婪躁动相应的，那是不行的。好，那么这个要个好的所缘境，好，那么而且是稳定的所缘境。比如说你的所缘境变化太多、太广也不行。像佛号这个很单纯，或者呼吸这个很单纯的所缘境，那么这个很单纯的所缘境你不断的观察，那才能够入定那这个都是善的所缘境。然后在善的所缘境当中怎么样呢？心一净性。心一净性就是说你在这个境界上能够常常保持专一而相续的安住所谓专一就是说念阿弥陀佛就是专一的在佛号的声音上，不要念念跑到其他地方去的，就专一。那么长时间的专一，这个叫相续。好，所以我们之前讲到要正念跟正知。正念就是说你要先确认你的所缘境，比如念佛的时候佛号是你的所缘境，佛号声音是你的所缘境，这个正念要很清楚，不要搞错了。那么正知呢，就是说你要不断的检查，就像开车的时候，虽然开在高速公路上直线的走，但是你要不断的检查我车子有没有偏离轨道，不断的检查这个事情，那这个就是正知。不断的正念跟保持正知的检查，这个时候就能够保持心一净性。心一净性的情况呢，产生种种的三摩地。这个三昧就是一种正定或者正受。那这个三摩地的话，一般讲这个三摩地，比方讲念佛三昧啊，什么三昧。那么这个三摩地一般讲具足话就是未到地定以上，未到地定以上的这个禅定称为三摩地，那么这个就称之为色莫他品。也就是说选好一个所缘境，一个善的所缘境，然后在这个境界上相续而专一的安住，那最后呢正到未到地定以上，这个时候就称之为正的色莫他。这个就是个大意，就是这样子。那就看第四页讲到观的定义。又凡简则如所有性尽所有性，诸三妙会悉皆设为毗婆舍那品。观跟止又不一样，观的话它是简则，止的话它是无分别住，乃至体真止，那么体真止方便随缘止，乃至离二变分别止都是一样，虽然有智慧的成分在里面，但是它的本质都是不带任何名言的，对，安住，那就止。那么观的话刚好反过来，观要带名言的思维，所以这个简则就是这种智慧的观察。比如说你观察无常，我们知道世界是无常，但是你不能只是说，昨天我看到隔壁有人家里有人往生了，感到无常，那就这样子很浅的感觉而已，不是的。你要对无常这个法要深入，而且深刻的印象的话呢， 你要检择，就是说每天的去修无常观，根据针对你们的开示，包括生的无常或者心的无常或者外在的业报的无常，根据经论的开示，不断不断去思维观察，这样子，就是，那么这个就是智慧的检择，啊，智慧的判断，哦，通过智慧的判断来破坏我们对世间这种常的概念，啊，这个就是检择。那智慧检择包括两个，一个是如所有性，哦，那么所有性如所有性，就是说一切所有法它当中这种如不变异的特性叫如所有性，那不变异特性呢，就是这个空性嘛，那真谛的空性道理。还有尽所有性，讲到十八界的差别，那么这个叫熟地，尽所有性，观察空性或者观察熟地，观察真谛或者观察熟地，这一切的这个善的妙慧，就微妙的智慧，而且是善的。所谓善，就是说你要根据经论呐，不能自己想出一套邪知邪见呐，根据经论的这些微妙的智慧，都称之为毗婆舍那品。那么在修行止观当中，一般来讲先证得奢摩他，证到未到地定的时候先证得奢摩他，然后在这个奢摩他当中就不离开这个定，在大乘当中是不离开定的，不离开这个定，然后呢去检择这个境界，观察境界，中语言文字的观察，一直这个未到地定以上的禅定就智慧观察，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同时操作止观双运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证得毗婆舍那，所以真的毗婆舍那的时候，事实上也就是止观双运的境界了。好，那这个当然都是很高的境界。好，先把止跟观的基本定义了解了，接着我们请打开这个佛系科颂本后面那个天台小止观表解。啊，这过去师父他编的啊，这个天台小止观的表解哈，就是各位我们学小止观，事实上我们来了二十几堂课，讲的内容非常多啊，发挥了很多的道理。那你在修行、在受持的时候，必须要有个表解，来帮助你去摄持这个法义。毕竟我们大家都没有证得这个三昧陀罗尼啊。那么有时候开得太广，有时候会容易忘失，所以呢，各位就平常配合这个表解去检查、去看，好，然后表解，然后配合我们讲课的这个上课的笔记，这样互相的学习，好，那这样就会能够有广有略，好，能够很扼要的摄受它的大纲。那么在这个大纲架构之下，又能够广泛的去学习种种的善巧方便，这样有广有略，这样学习是就比较圆满的。你看这个小止观要讲到说，我们要修禅之前要先具足25方便的第一大段，第二个才讲到止观的正修。25方便就是五祖具五缘、合五欲、弃五盖，那么调伏是行五法。具五缘意识具足，第一个意识具足，就是简单讲，我们出家人啊，衣食够用就好了，好，然后饮食滋养够就好了，好，不要太饱，也不要太饿，好，那么这是衣食具足，然后呢，就是才能够安心办道嘛，身难得道隆嘛，第一个，那所以说衣食够就好，不要再攀缘了，修道人就是越简单越好，好，越简单，那么这个时候越好修行，你越攀缘啊，东西越多，那么。还要那就越不好修行。第二个呢，持戒忏悔，第二个就是持戒清净。那持戒清净，说受了戒之后永远不犯，那个是正法时代哈，或者上法时代的这个大善根的人，大部分的人受了戒之后都会有犯戒的情况，啊，当然会犯到重戒还是不多了，大部分都是会犯到这个些维系戒都会犯到，那么犯了之后就是要忏悔。那么这个忏悔有示忏、有理忏，好，那么这个示忏就是说像这个做法忏，好，忏悔这个犯戒的罪。那么理忏呢，就是说如果你犯了这个戒，本身也是属于性罪的话，杀盗淫妄有相关的性罪的话，那么这个性罪也要透过这个取向忏或者理忏来把它灭除。好，取向忏也是属于示忏的一种嘛，哈。那么另外就是理忏，那这个就持戒。然后要不就忏悔。第三个如法进处，就闲居进处。那么进处的话呢，有三种的这种，有三种的道场，就像这个底下讲的最上等的就深山，深山的道场，这种比如说我们看那些圣地啊，那个在一些比如说什么弥勒日巴大师啊、莲花生大师啊，或者是一些中国古德他们修行的一些圣地，那么那些圣地都是非常 幽非常这个遥远的、哦、非常这个幽静的一个深山，在那个地方修禅呢、啊、非常好，没有人干扰。那你想攀岩也没得攀岩。我像学人，你说我到中国大陆那个佛寺啊去看，有的佛寺从山下走到山上要走2个小时，或者更久。那你在那个地方啊，大概不会想出门的。你要走下来还走上去啊，你想到就累了啊，就根本就不出门了。所以为什么有以前古代的人修行比较容易成就，就是因为古代交通不方便，所以一个下山一个上山啊都很麻烦的。好，那既然很麻烦，这个时候就不会想到处乱跑，不像现在哇资讯很多啊，开个车啊到处乱窜啊，到处乱看，好，有事没事开车到处看，我看看这个庙，看看这个道场，看看那个道场，越看心越乱。所以这个深山是最好的道场，在深山的那个这个茅棚啊，金色是最好的。那这个第一个，这个称为阿兰若，就极静处。好，就像我们这个莲音寺，那净律寺就是阿兰若，它也是属于在山区，但是在山区，但是并不是那么样的深山，距离都市有一段距离，但是也是很极静的地方，称为阿兰若。那第三等就是伽蓝，好，那个。生伽蓝，好，那么就是这个就是大众生聚集的地方。那这个就是说它靠近聚落比较近，那干扰相对来多来说就多一些。好，但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关起门用功，那也还是可以的。好，但现在其实还有现在社会还有第四种都市道场，就是在都市里面纯粹是为弘法而安立的，整天忙。好，那个就比较不适合修止观，比较适合修止观的环境就是。第一个山深山，第二个阿兰若，第三个僧伽蓝，这三个地方。好，所以各位现在能够在阿兰若住，虽然说不是第一等，但其实是第二等了，非常的殊胜了哈。本来莲寺以前是第一等啊，我听我们那个以前师兄说啊，他刚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莲寺，他说20-30年前以前呢、啊，他那个时候也是非常近，非常极近处了哈。那当然现在慢慢的人多了。但现在人多，但是平常也都是还好，都蛮安静的，还是很不错的阿兰若。好，第三个讲到如法净处，第四个呢习住缘物。好，有了很好的如法净处之后，环境好，当然你心也要不攀缘了、啊、对不对？你如果说住在阿兰若处，就准备打电话往外打，那这样的话人在深山心在山下，实际上那个人家说这个身在草原心在汉啊，这个身心根本都在山下不在山上，那再好的环境也没有用。所以有好的环境就要好好珍惜。什么叫好好珍惜呢？就是不要攀缘，老实修行。好，所以习住缘物就第一个职业，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出家或者准备想出家的人，那么在家的职业，好，什么科学啊医学什么就要放下了。那么人事，这个信徒的往还啊，或者是过去的这些同山道友啊，好朋友啊，或者家亲眷属啊，这些往还啊，除非非常重要，不然呢、啊，越少越好。好，尤其俗家事啊，古德说啊，这个俗家事乱如麻，这个俗家事你管越多啊，这个越难修行。这个人事往还，第三个技术，特别这个工巧的这个技术。那么第四个是学问，那么这个都是属于这个世间法的，这个技术跟学问，那么这个也是尽量要放下。好的，就是你今天修行的话呢，你要一心行道。你一心行道的话呢，你心中只有佛法。我们还没有到这个，我们后面我们刚才讲的什么方便随缘止啊，那圣人的境界啊，一指空性，照了种种的殊地。那圣人那个是法身大士的境界啊。好，我们没有这个境界，我们就是老老实实在深山里面，然后埋头用功。好，然后埋头用功，不要说我今天啊。这个讲经说法就是修行，我今天办事就是修行。以前我们师父跟我讲啊，办事就是办事，讲经就是讲经，修行就是修行，没有说什么讲经就是修行，办事就是修行的，没这回事。不要高退圣境了、啊，凡夫就是凡夫啊，不要讲的这么高超，到最后啊，这个生死不了啊，是谁要负责任？还是自己负责任呢、啊？所以在深山那个道场里就好好用功，少攀缘。不但不要攀缘外境界，也不要攀缘内心的烦恼。烦恼来了，不要随它转，习住缘物啊。第四个，第五个是内外二护。好，外护的这个第五个就属于善知识嘛。哈，外护的就是说， 这个坛乐，内户的呢就属于施和有。坛乐就是那个护法的居士，护法居士这个时候我们要谴责，就是说有的居士哦很会攀缘的，少跟他接触，不必为了说衣食然后就跟他们攀缘，因为跟他攀缘的结果他固然护持你，但是呢他整天叫你处理他家的事情，整天听他诉苦啊，他什么什么家庭不和啊，小孩子不听话啊，哦，什么工作不好啊什么的，你只要听他，你只要听他那个啊，就不要用功了。好，所以呢外户坛乐也要找就他有正信的，因为他最好这个坛乐本身也有在修行用功的，这样才好。如果他不用功，纯粹一个世俗的人啊，攀他本身攀缘性很重，那你都说就受他影响啊，到时候你也跟着攀缘。好，那所以外户很重要，外户坛乐很重要。那或者说我们今天有因缘护持人家闭关的修行，我们是外户，我们这个时候也叫做外户坛乐。那么有因缘护持人家闭关修行的话，我们要也很注意自己的行为和自己的起心动念，哦，不要影响到闭关的人。好，哦，人家说这个古人说啊，宁动清江水，莫扰大人心呐，啊。闭关人的心是很维系、很激进的。我们有时候一个内心的烦恼，或者言语的粗重，或者行为上的粗重，哦，影响到闭关的修行人，使他内心的，啊，这个躁动，啊，这个我们的过失都很重。我说各位如果有机会做闭关的护关人，也自己要跟也是要多用功，但这个护关因缘多用功，那么才能够福慧双修，至少不会影响到不会影响到闭关的人。好，就是外护坛乐坛那。第二个呢就是内护的师友，内就是说同参的同学的叫内，师就是师长。好，这个师长好，善知识是一切善法升起的根本，所以要有善知识的引导，好，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是师。所以说我们在面对每个善知识的时候，我们都要记住弟子相。好，那当弟子准备好的时候，上师会出现。所以当你弟子相准备好的时候，你就能够不断地碰到更好的善知识。好，所以这个对师长，好，这个祈求师长的注视，好，然后记住弟子相，好，然后有这个善知识的护持，这个很重要。好，这个是师。第二个呢，有同参道友，同参道友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啊，就是互相谈佛法，然后呢注意缩咽自己的习气，不要这个胳膊啊老是往外扩张扩张，这是我的自由，我的自由结果就影响到别人的，影响到别人的自由。好，所以你的自由啊是有限度的，不要说我的烦恼习气来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找人发泄，然后讲一些不该讲的话，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好，你这样子的话，你这样修行哦，永远呢，啊，都是背道而驰，就像古人讲的，修到驴年呢，啊，也没有办法成就。我们修行呢，就是要调整自己的性格。以前我师父就跟我讲说啊，这个修行呢，解门很好，性那个行门很好，哦，这个解门啊，能够通达经论；那行门呢，也能够那个很用功，但是呢，性格不行啊，这个修行就是不行。那这个。这个学佛出家这么多年，慢慢体会到这句话真的是没有错。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大家互相都是同参道友，要注意自己的性格啊，性格的调整。好，以前过去要连死有人调整了，啊，现在你各位自己啊，自己调整自己啊，好，自己调整自己的性格，啊，不要这个胳膊一直往外伸了，啊，影响到人家。那么你性格如果没有调好的话，啊，这个一切修行都是失败的。好，那么。有良好的性格，良好的品，这个性格的品质，那么这个时候大家能够做个很好的同参道友，那么这个时候就好好珍惜，好好珍惜这个过去生的福德因缘累积所成就的这个缘，大家在一起的互相劝勉，互相劝勉，互相鼓励，然后在一起互相支撑起来。就像我学员每个礼拜啊，都到那个溪头啊去爬山呐，啊，那个溪头看那个溪头快不多，又高又直，然后不会很粗，又高又直，都很直，很高，一大片的块木里呢，每个树都是又高又直。这时候真的体会到古人讲啊，丛林无曲木，那种长弯弯曲曲的树啊，在那边绝对活不下去，因为每个树都是十几公尺、二十公尺的那种很高大的树啊，你长得弯弯曲曲啊，根本吸收不到阳光，一下就死掉了。所以每个树都是笔直的、耸天的。在僧团就是这样，有这个好处，大家在一起五堂功课， 然后又早晚的这个一起用功，好，在一起就是不攀缘，好好用功，那这个是很殊胜的缘啊，要好好珍惜。比如说哪天这个缘失掉，踩在那个报怨，自怨自艾啊，就哎呀，我当初怎么没有珍惜？好，所以这个讲到内坏二户，好，这个是第五个缘，也是很重要的。好，那这就从其实上这个五个缘是从粗到细的哈，你衣食具足了之后，再来就是要实修持戒、忏悔，直接忏悔之后呢，再来就是有个如法的进处。有如法进出之后，你就是好好不要攀缘，好好用功。那好好用功当中，如果说有好的善知识的引导，还有同参道友，还有外户善知外户的护持，那这个非常殊胜的。那么这一切的缘都具足了，再来呢，就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靠外缘都已经具足了，再就是看自己的怎么样用功了。所以底下开始呵无欲，就开始讲到跟内心的用功了。无欲，那就色声香味触。那么喝着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个五欲的时候呢，好，就包括这个正报，对正报的五欲的贪着，对依报五欲的贪着必须要放下。那这个喝色声香味触的时候，你就喝着嘛，就是说眼睛你要接触到这个境界的时候，你就先想想我为什么要看。好，如果为了放逸而看的话，我应该收摄。好，那如果是因为为了看佛法，看了佛像，为了三宝事，那么我应该看，好，色声香味处都是一样的道理，就说你要接触这个五欲的境界的时候，你要首先警觉，我为什么我要做，哦，那么我是为了方言而做呢，还是为了佛法而做？好，第一个先这个先警戒一下，那么如果说发现到说心已经被外境拉去了，攀缘的。所以叫喝着它，那么喝着可以用那个喝着无欲的那个偈颂嘛，我们之前讲过喝着无欲的偈颂，就喝着它，然后去把心给拉回来，这样小孩子不听话，大人打他手心打一下，骂他一下，然后小孩子就听话又回来了。好，那这是喝无欲。那接着呢，无欲是对外的五尘的这种攀缘，那么假设说这个修行人他慢慢的心很收摄的，眼睛不乱看，耳朵不乱听，然后这个身体不乱走等等的，已经对外境界已经习惯性的就不会到处乱攀了。这个时候要面对下一个问题，弃五盖。五盖就是说你在那边静坐的时候，你的内心的法尘啊，内心的这种过去的影像会浮现出来，各式各样的影像会浮现出来，跟外境没关系，这只是过去的接触的这个一个印象。那么在打坐的时候心很定，心很定的时候过去的影像会浮现出来，那这个就是弃五盖。那五盖第一个贪欲盖，贪这个财色名食睡啊等等的。好，那么贪欲盖，那么尤其我们出家人最严重的，那就是贪男女色。那么这个时候就修第二个或者五不净观，第二个九想观。五不净观的话主要是对治于对内生的贪欲，就有的人他身念特别重啊，每天洗澡洗好久好久，好像拼命的刷，然后用肥皂啊什么香皂弄得很干净，把身体好像弄得很干净很漂亮一样。好，那这然后反正就每天照镜子啊，看看自己啊怎么怎么的，对自己的色身很执着的，这个时候就说五不净观。哦，从种子不净，然后住处不净，然后外向不净，自信不净，然后毕竟不净，五种不净观。那么观察我们这个色身啊，就是乱七八糟的，很肮脏的，你不必要去执着它，这是破内身的执着。那第二个呢，如果对外身的执着，就是贪男女色，贪男女色的这个形象、颜色，然后这个威仪、语言等等的，这个时候就修九想观，十丈青淤浓烂啊，还是淡散苦烧这些的，那么这个破坏外在的这个贪。那这个就喝着贪欲盖，那实际上七五盖哈，这个都是这样，就是说，尤其是贪欲盖，你不是说等到淫欲心来了才修，而是说淫欲心没有来之前就要修了。好，当然先修不净观的时候，先修自己哈，先不要修外境，先修对自己的不净观，先来修。那么修，然后以后当欲心一升起的时候，过去所修的这功夫 把它照出来，把它显现，那么这个时候就把这关就超越过去了。好，那么这个弃贪欲盖，或者就是不净观，或者其实还有别的办法，就是说你多持楞严咒。像我看那个大陆有个寺院啊，他们每天啊共修的时候送十遍楞严咒，带你送一两个小时，送一个小时啊，送十遍楞严咒，为什么？降伏欲魔啊，这也是很好的办法。好，这个贪欲盖。第二个呢，嗔恚盖。好，嗔恚盖的话就是说慈悲观。好，在打坐的时候突然想到什么事情让我很生气，啊，这就嗔恚盖。那这个时候就修慈悲观。那么第三个呢，这个昏沉的盖。好，这个昏沉的盖的话就是这个我们要去检查嘛，这昏沉怎么来的？因为食劫而升起的，还是因为饮食而升起的，还是因为心的放逸而升起的？哦，食劫就是说比如固定睡觉时间到了他就想睡，那当然这个如果正常的那你就去睡吧。那如果是饮食太多了，吃了都想睡，那你要调节饮食，不要吃太多，或者吃的不干净的东西，比如说化工的药品，化工的食物，化工人工加成的东西吃太多也会昏沉，那这个时候少吃。第三个呢，心的放逸，觉得说心提不起劲，提不起劲呢就想到床上躺一躺，睡个觉，那这因为心的懈怠而升起的，那么这个要对治，观想无始无常啊等等的对治它。那么这个是讲到第三个昏沉的这个盖。好，那找到原因然后去对治它，个别个别的对治。第四个呢，第四个这个表示写是个善，实际上第四个盖是属于吊悔盖，因为吊举而生后悔的这个吊悔盖。那吊举是底下所写的身口意三业的吊举，身业的到处走来走去游走，那么口业的就喜欢找人聊天啊讲话啊，乃至跟他吵架，喜欢跟他争论这些的，或者讲一些奇语等等的，口是恶了就对了，这就是口业吊举。意业呢，就是常常去想一些世间的无欲的事情，或者常常想一些世间的文艺诗歌啊诗词歌曲啊这些的种种妄想，这意业吊举。好，那么第四个那个重点不是在这个吊举，而是吊悔，就是说之前的吊举产生以后的后悔，而这后悔悔见入心呢，坚不可拔。就像有的人他刚才人家用功，他没有好好用功，结果他很后悔，哎呀我刚才没有好好用功呢，越想越后悔，越想越后悔，他整天想想，哎呀我刚才没有好好用功呢，一直想一直想，本来刚才没有用功已经是一层的错了，你这个时候又生个吊悔的心，心躁动不安，烦躁不安，一样没有在用功，而且跟烦恼相应，跟这个嗔烦恼相应，跟贪烦恼相应。那这样子的话，第一层已经错了，第一步已经错了，第二步又错，步步错。那这样子的悔是没有意义的。好，那你应该怎么做呢？刚才没有用功，现在后悔一下，赶快去用功就对了。好，或是有人犯戒，或者说，哎呀，我当初为什么要犯戒啊？想啊想，一直想想，一直在想，结果第一步错，第二步又错。那你应该既然犯了戒，后悔，赶快去拜忏就是了，忏悔清净。那么就像当初亲受的一样清净，这样想就好了，然后事情过了就过了，不要到时候又提不起，又放不下，然后放也放不下，那么提也提不起，整天在那个忧悔当中，后悔啊当初怎么没有做，或者后悔哎当初怎么做那个事情。那这样有的人就像 一辈子活在那种一想到什么事情就忧悔，一想到什么是忧悔的话，这个忧悔的心本身就是烦恼，这是临终的时候障碍。临终的时候，你的忧悔心一升起来，哎呀，我当初怎么做了什么事情？我当初什么事怎么没有做？忧悔心一升起的时候，随着烦恼心的加持，那临终的时候就多了三个道。所以，就吊悔盖，它也是障碍禅定的一个这个盖，好，也是要注意。第五个呢，疑，好，这个疑盖，好，疑智、疑失、疑法，这三种疑。那么怀疑自己。哎呀，我这个人呢、啊，业障深重，恐怕不是修法的料子吧？是疑智。那么对治这个疑智的方法呢，就要想， 众生的善根啊，不可思议。好，那么至少你不要来加持他，你整天想我业障很重，整天想我烦恼很重，那么或者整天想我身体很差，很难修行，你每天想，每天想就要加持他，每天加持他，我很差，我很笨，我很虚弱，一再加持他，你加持他的话，当然他越来越严重啊，所以不要加持他，乃是从反面的去熏他，想众生的善根不可思议。怎么说不可思议呢？你看，虽然我们生长的末法时代，但是我们能够听闻，能够看到《法华经》《楞严经》《华严经》《无量寿经》这些大部头的经典，十方的菩萨，十方的这个修行人啊，很多连这个经的经题都听不到，更不要说这个经的经文，我们能够接触到，这是过一生曾经栽培过无量的善根，供养无量的诸佛，才能够今生能够接触到这些大圣经典，这都是大善根啊。那是想到之后就觉得，生的善根不可思议。只是说过去有栽培善根，只是说现在因为一些烦恼障碍把它埋住了。当你把烦恼障碍去掉，善根就开发了。那这个就破一字。第二个遗失，看到师长啊，他这个人好像跟我差不多，甚至比我还差，习气这么重，等等等等。然后想，他能够带我得到解脱吗？我这样想。那么遗失怎么破呢？你就观察，第一个，不管他有什么习气，他在说法的时候应作如佛想，因为他在说法的时候，只要他说的是正法，他这个时候就代替佛来宣说正法。从另外角度来说，也就是佛透过他的身心，然后来说法给你听。所以你念念他，要是想如佛想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得到佛的亲自的加持。好，透过他的媒介得到佛的亲自的加持，还有可以得到这个他所说的法，这个法的这个加持力。所以他在说法的时候，那视之如佛，最起码了哈。那么这第二个呢，你就想，我看到他的习气，有可能是我自己烦恼寻业发现。好，我们以烦恼心，我们心中有烦恼，看到的人都不对劲啊，这个人习气很重，那个人习气很重，就是没看到自己。一般你看烦恼很重的人啊，烦恼心很重的人，他已经习惯了，你看他就往外看，这个人有问题，那个人有问题，大家都有问题啊，那个众人皆醉啊，我独醒啊，都是这样子，他就是没看到自己的整个那个整个身心啊，跟烦恼泡在一起，一而为一，二而为二，已经难以分别了，他看不到这个，他只看到别人。所以呢，寻业发现，你看到师长的过失，可能是你自己的烦恼心的寻业发现，不见得是师长的过失。好，所以透过这两个方法来破除遗失。那第三个呢，以法，对这个法的那个疑惑。那么对法的疑惑，这个时候啊，就是说你要提醒自己啊，不要产生谤法的这个念头啊，这个念头很重的。好，你看《无量寿经》啊，那个四十八愿讲到说啊，这个是我得佛哦，十方众生之心心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然后呢，为出忤逆诽谤正法，这诽谤正法的人是不能往生的嘞。忤逆这都能往生，但诽谤正法是不能的嘞。所以不要有谤法的念头。然后呢，你对法不了解，你要先生着随喜的心，因为这念随喜的心，所以呢，你跟法结下善缘。好，比如说楞严经很深，我现在听不懂，没关系，我先随喜这个法门，然后我也随喜一切学楞严经的人，看他能够诵楞严经，他能够讲楞严经，我内心的随喜。透过这样不断的随喜之后，一方面你随喜他，他修行你也可以得到他一部分的功德；再一方面，因为你的随喜，你跟这个法结下善缘，未来你要学这个法，就能够减少很多的障碍。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为什么你现在学这个法会有障碍，会有疑惑，会有障碍呢？这个也是因为你过去谤法的，谤这个法门的因缘。比如说你过去谤楞严经，那这个这辈子你要学楞严经就难。好，那么所以呢，过去谤法的因缘，所以今生在碰到障碍的时候，不要再谤法了，好好忏悔，好好回光返照，然后升起随喜的心，这样才对。好，这是第五个疑，好，疑字疑事疑法。好，那么七五盖完了之后呢，好，这个我们讲五盖什么时候能够除呢？就到初禅以上，五盖能够彻底的除掉。好，那当然我们现在是一部分一部分的慢慢的除了哈。好，那么初中的五盖假设没有了之后呢，接着呢我们要善调我们的身心， 好，这个时候开始做身心善调好了之后呢，这个时候才办法真正的入定啊，就止观。好，所以这个讲到第一个讲到调五是讲第一个讲到调饮食，啊，不要吃太饱，不要吃太少，然后食物的本质也要注意，什么合适，什么不合适，好，这个都是有学问的，好，尤其我们一个做点做的哈，啊，也是要注意一下，调整一下。第二个调睡眠，好，怎么调睡眠？不要太多，不要太少，还有睡眠之前的睡，这个睡眠余且怎么修？那第三个调身，好，身习心三个同时调，三个同时调就是打坐的时候，好，讲到入禅、住禅、出禅，入禅的时候，先调身的出众，先调身，然后呢接着调习，再接着调心，好，那么身就是不松不紧，那么这个心呢，这个习啊，就是不，就是不要太涩，不涩不滑。那么心的话呢，就是也是这样，不宽不紧，还有不沉不浮等等的。好，那么初入定的时候这样调，那么住定的时候也这么调。初定刚好反过来，先调心，把心给释放，接着再调息，好，那么再接着再调身，慢慢怎么，然后初坐之后有些注意的禁忌要注意一下。好，那这个调五是，那第五个呢，心无法，就说我们这个聚五缘乃至调五事，这些都具足了之后呢，还有再一个很重要，就是修行的动力。好，那这个修行的动力有具足的时候，你这个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刚开始还不见得说马上就有法喜，但是刚开始支持你往前走就是这个修行的动力。等到你真的修行到有法喜的时候，那这个法喜就是个动力了。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你必须要先行无法，去思维这个修行的功德。好，比如拜佛拜得很累，静坐打坐坐得很累，这个时候你就要去多思维这个修行的功德。好，那么就是要欲精勤正念巧合一心这五个法。好，那么透过这五个法去升起你的这个道心，那么还有这个专注力，那么这个时候能够相续的在法上用功，然后这行五法。那么这个时候前面所说就是二十五方便呢，二十五方面完了之后，再就正修止观了。哦，你看正修止观当中，各位把这个表全部打开来看了哈。正修止观分为两大类，第一个坐中修，第二个立缘对境修。那坐中修跟立缘对境修这两个要配合，哦，动静啊。哦，坐中修等于是开大火来烧，立缘对境修等于就是用慢火去蹲，而且这种保刃的功夫，你要那个前面的好好用，你要前面的这个好好的这个用功，好，在做东西好好用功，你才能够保刃。那同时因为你的保刃，你做东西修才能够用大火去烧，好，做东西才坐得住啊。好，所以这两个要互相配合。那做东西的话就分为五种，从粗到细的五种。第一个呢就是对治粗心，对治粗心，然后粗乱修止观。好，那就是到第五个均其定慧修无止观。那么这五个从粗到细的层次的哈，那么第一个对治粗心粗乱修止观的话呢，先讲修止，再讲修观。修止的话，这个地方介绍三种哈，细心守静止，也就是细缘守静止，然后智心止，第三个体真止。事实上，要是以原教来说，体真止之后，还有方便随缘止，还有离二边分别止。啊，不过那个都是那个等于就是把圣人的境界拿到凡夫来修了哈，一心三观，一心三止，好，那样的境界。但是在小止观，他刚开始不讲那个那么高的原教的这个一心三观的境界，好，或者那个一心三止的境界，好，那么而是讲到先讲体真止就好了。那么细缘这个细缘守静止什么呢？或者细到呼吸，或者佛号，好，或者是这个肚脐等等的，好，就细这个细住一个缘。来修止观。那第二个智心止呢，就是看念头，看好自己的念头，以后念看前念，后念看前念，然后看好自己的念头，看到念头的生，看到念头的灭，不随它转，这叫智心止。第三个体真止，好，就是说就是以这个真谛的这个智慧，这个空观的智慧去照境界，但是因为它本身是止，所以它本身不带名言，只是以这个空观的这个觉受 这个心夹在空观的这个觉受跟这个智慧去照境界，这个叫体真止。那这个止，那观的话呢，有两个，一个对治观，第二个正观。那这两个要配合修。对治观就是像五停心观，这个都属于对治观法。多贪众生不净观，多嗔众生那个慈悲观，然后什么于是众生因缘观，然后散乱众生熟悉观，然后多障众生念佛观，这五停心观法就属于对治观。然后正观什么，就是空观，观察一切法的真实性不可得的空观。那刚开始的时候，空观可能力量不够，所以要配合对治的观法。那么有止，把心欲定住，一个比如一个打坐一个小时当中，先止住40分钟、50分钟定下来，然后再修观10几20分钟再修观。然后观完了之后呢，心散乱了，这个时候回来止，然后再来修观。只占大部分的时间，80%和90%的时间来修观，止观止观，这样不断的运作。那么这个是对治的初心，初乱修止观。乃至第二个对治心成浮修，你注意修到后来慢慢的稳定的时候，你去观察，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也比较，心也比较维系的去观察，我心有没有太沉太浮，对，就去注意。第三个呢，随便宜修，这个随便宜修就是说，有时候虽然说这个我们讲理论上心太沉要修观，心太浮要修止，但有时候不一定，有时候心太沉，你在修止反而会有好效果，好的效果你就修止。那么心太浮本来应该修止，但是你修观效果更好，那你就修观。这个时候有时候也不是一定死的，你要随便宜随这个记忆去调整。那第四个对治定动细心修止观，就是说慢慢的心沉浮像没有了，心慢慢稳定了，这个时候在极静心当中会升起一些知见。那么这些知见你要去注意，不要错认消息，不要以为证得涅槃了，不要以为开悟正果了，要用经论去检查，还有善知识的确认印证，免得在这个细心当中啊升起种种这个邪见的定解，糟糕了。第五个呢，均其定慧修止观。那么在过了这关之后呢，最后就是你看你定会不会太多，慧会不会太多，定太多便死定，慧太多心狂乱，定慧要均等。那么这是坐中修的原则。那接着讲立言对境修，就是立这个六种缘对六种境，六种缘就是行住坐卧所坐，对六种缘。那么境对的六种境就是那个眼耳鼻舌身意，这六种境。那不管对六种缘六种境都是一样，以这个三方面来去观察，就是这个可以讲戒定慧。戒就是说你先想想我该不该攀缘，这个境界该不该做，该不该攀缘，这是戒。就定呢，就是这个自心，这个就是体真止，这个以这个空观的智慧去了知一切境界如幻，就是体真止。那慧的话就在境界上修空观，都是这样。那立缘是这样，那么对境也是这样，那对境也是一样修戒定慧，戒的判断该不该做，定就是那个体真止去照它。那么体真止在照它的时候，在对境的时候，这个小止观里面举的六个境界指的六种譬喻，你可以配合的譬喻来去观察。比如说眼对色的时候，就了知这个如水中月，那这个水，然后耳朵听到声音的时候，就了知这个声音如山谷的回响，如鼓响，配合这个相应的譬喻去观察，那这样效果会更好，就体真止，然后呢或者就空观，就这个就立缘对境修。那立缘对境修的目的就是要保任这个功夫不失。那后面的这个表就到这里了。那后面的话就是那个完了之后，就是我看一下立缘对境修完了，就善根发相嘛，对不对？那么善根发相就是我们讲到这个未到地定，要将要进入初禅的时候会有善根发相，那你要辨别真伪，是真的善根发相还是假的。那真的善根发相的话，你这时候继续用功，我们就过去讲烧打磨嘛，继续用功， 它应该越来越清晰才对。要是你越用功它越模糊，那这个就是假的啦。好，大致上可以这么说。但是啊，不管真假都是一个大原则，不要执着它。你但是用功，在你的手印上好好用功，那么不管真假，如果假的话，它你好好用功它就退失，那真的话你好好用功它会更明显，乃至于因此而入于初禅。好，所以这个讲到这个善根发相，那么善根发相完了之后就讲到魔扰。好，这个四种魔，好，烦恼魔，那么五阴魔，那么死魔、鬼神魔，那最主要讲的是第四个鬼神魔。好，因为其他三种魔在其他几篇都讲到了，讲到鬼神魔三种。好，第一个精魅，第二个堆砌鬼，好，那第三个就是这个魔罗。好，精魅就十二时兽都代表，那么堆砌鬼就破戒的那个破戒比丘变成的鬼，好，你要用诵戒本来喝来退他，来把他给排斥开。那么这第三个魔罗，这个魔罗的话就是要持咒还加强这个心中的正念来排斥他。好，那这个是属于这个魔扰。那魔扰完了就是讲治病。好，病有三种的起因，四大不调或者就是鬼神病或者业障病。如果四大不调的话，当然就是透过修止观的调心啊，还有吃药。因为所有的病，三种病的病因都来自于内心的妄想颠倒了哈。就像维摩诘经说的，何谓病本，谓之攀缘。那么病本来自攀缘，所以纵然是四大不调，也是从攀缘性来调整，然后配合吃药。然后第二个呢，这个业障病，业障病就是透过拜忏还有修福报，福报大有攀缘性，那么大家就配合拜忏。那第三个呢，鬼神病就是强心持咒，我们强调有慈悲心，强心持咒，然后呢求菩萨佛菩萨加持化解这个怨业。好，那这是属于这个治病的大原则，三种病的这三种这个病。那治病完就是正果，就是我们这两次讲的正果，正修体真止，正的空性，然后这个是原教的七星位的菩萨。那第二个呢，修方便所缘止，正的假观，这个是原教八性九性十性的菩萨。好，那么他们这个时候证得这个假观，然后缘福这个，然后扶助无明惑，他已经断了界内界外的尘沙惑，然后扶助无明惑。好，那这个是八性到十性的这个阶位。好，那我们前面讲这个第一个证得空观的，他这个定多是不见佛性，好，他还完全不知道佛性的理。那第二个呢，修假观成就的这个八九十三性的菩萨，他扶助无明惑，然后他这个时候虽然见到佛性，但是不明了，因为他只是扶惑而已嘛。第三个证得中观，我说中观了，证得这个证得实相，这个是别教的这个初住的菩萨，别教初住菩萨呢，那么他这个时候了了见于佛性，定慧均等。那这个原教初住菩萨，还有我们刚刚上堂课讲的后心的菩萨，好，乃至这个究竟佛果，那么这一切都是止观修行的这个果。好，那这个讲正果篇，小止观就这样子的内容了。那再就是学人要好好回去要好好修啊，那各位回去，各位呢下去呢也是好好修，好，所以再来可能停个半年，要学人自己要好好修啊，好，那希望各位也能够好好修，然后这课程就讲到这个地方，那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一切的修行呢圆满没有障碍。阿弥陀佛，回向。